今日咧，我嘅讲题系中流砥柱。咁我就第一张嘅 PowerPoint 咧，仲用咗教会嗰张相啊。盼望咧，我哋教会都成为中流砥柱。旧年咧上映咗一出嘅电影，叫做《走音歌后》。咁呢个女主角啊，真人嘅呢个啊，就唔系个演员 Florence 咧，就以音乐就系我嘅人生呢个宗旨。佢虽然身患重病，又不惜付出咗大量嘅金钱，都要参与音乐盛事。佢坚持信念同埋理想，赚得咗为佢伴奏嘅年青钢琴手对佢不离不弃，由嘲笑佢，至到最后为佢鼓掌，背后盛载住尊敬同埋欣赏。佢死咗之后，因为坚毅不屈而成名，虽然系走音，仍然被视为歌手。正如佢自己所讲，世人可以话我唔识唱歌，但系唔能够话我冇唱过。呢个走音歌后持守住嘅就系佢嘅信念。音乐系我嘅人生。弟兄姊妹，乜嘢系你嘅人生？你要持守嘅系啲乜嘢嘢呢？乜嘢信念值得你一生持守？呢个系咪主要你持守嘅呢？在启示录第三章七至十三节，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出的主耶稣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书信里面只得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持守所有。你要持守你所有。让我们来看看腓拉铁菲这个城市。腓拉铁菲是兄弟之外的意思，英文是 Philadelphia， 是由两个希腊文的字来组成，一个是代表爱，一个是代表兄弟。这个城市是由别加摩王阿他鲁二世所建造的。这个阿他鲁二世是在主前138年就死了，所以应该是主前第二世纪左右上下去建成的这个城市。因为他封闻他哥哥由米尼斯二世，咁咧就佢哥哥咧就本来系皇帝嚟嘅，但系咧喺希腊被人杀死咗，所以咧佢就即位做皇帝。后屘咧佢哥哥咧就安然无恙咁翻嚟，所以佢又将个皇位咧交翻俾佢哥哥。咁兄弟之间呢种嘅爱喺政治圈里边咧系好少见，咁就传为佳话。于是那个城市咧就被称为腓拉铁菲，兄弟之爱。呢、这个城市喺罗马至到东方嘅通道上面，靠近一个火山的平原，以农业和禽畜业著名，但是亦都经常受到地震的威胁。至于腓拉铁菲教会，因为所处的地方常有地震，居民不是很多，教会亦都是很微弱的。信里面没有提到一些异端或者异教的事情，不同其他在启示录里面其他的书信。但是就是有些犹太人在那里制造是非，在第九节那里可以告诉我们知道。那跟士妹拿教会一样，主耶稣就没有责备到腓拉铁菲教会，甚至称赞他们。那难道这间教会真的一点缺点都没有，这么完美？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教会的。我相信腓拉铁菲教会当中肯定也有些问题，但是爱能够遮掩过错。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责怪到他们任何事。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所称赞的这间教会，还有看看主耶稣还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呢？要他们持守什么东西呢？主耶稣在这里只有一个要求，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这个是主对腓拉铁菲教会唯一的命令，要持守你所有的，即是说不是持守你所没有的。在第八节那里经文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也曾遵守我的道。第十节那里呢也都提到，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两节经文讲到遵守主的道，文化上面呢都是用了过去完成式，即是说他们已经做过了，已经是即是曾经做过的事。这个是腓拉铁菲教会一直在做的，就是遵守主的道。 主吩咐他们，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要继续去持守，继续去做这件事，要不间断，不是一时三刻去做的。持守比伟大的成就，一次过的光光烈烈的成就是更加重要。我们要持续不断地来得胜，主要求的是我们要坚持遵守主的道呢，也都包括说没有弃绝主的名，即是说他们愿意为主开声，不会好像彼得那样三次不认主。主要求的是忠心，是持守，不是要你成功。我们的使命是要使到那个不能被人看见的基督，藉着我们的生活见证，在世界上被人看得见。我们要传福音，要教导真理，以所言所行来侍奉神。所以呢，持守是很重要，每一日都要做。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也都要按住神的心意，要忠心，也都要善良。我们呢，侍奉神要按住神的规矩，神的心意去做，不能够打毛波。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我用新译本，咁请大家一齐嚟读出嚟啊！凡参加运动比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作，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所以我们去侍奉神都要按住神的心意，神的定规。就好像一个学生，他考试，他可能考到很高分数，但是原来他是作弊的，出猫的，那这个呢，不单止是得不到欣赏，还要被责备。主要求的只是一个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持守所有的。那我们就要看看，认识一下，到底这位主为什么他要这样要求我们呢？到底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位是圣洁的主，在第七节那里讲到，当主耶稣去要向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去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那圣洁的神是圣洁的，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就要他们圣洁。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圣洁包括在道德上和信仰上，因为在利未记十九章和二十章里面，那里很长的经节，很长的篇幅，不单只是讲敬拜啊或者献祭等等宗教上面礼仪的事情，更多的篇幅是讲到个人的道德操守、家庭、社会的伦理，甚至对环境生态的伦理等等。所以我们的圣洁是包括道德上和信仰上。我们越亲近主，越认识主，就越知道主是圣洁，自己是几咁污秽。但是骄傲的人就会离开主很远。神是圣洁的，我们都要圣洁。圣洁是美好的见证，在基督教伦理里面有爱心、有公义、有怜悯，都是基于神的圣洁。基督徒的道德标准根据圣经其实是很高的，我们要活出圣洁的生命。我们不是拿着我们很高的道德标准站在道德高地去责怪人家、去指责人家，而是我们要去根据圣经这个这么高的道德标准去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主是圣洁，主亦都是真实的。真实就即是实实在在的解，是经常是真，不会受到时代、潮流、区域、文化等等所影响，是绝对的真理。真实很重要的，如果福音不真实，基督不真实，那教会或者基督徒为什么要为主受苦呢？我们是为真理、为福音、为基督劳苦，不是为了自我实现来到去劳苦。教会的侍奉也都不是做义工那么简单，做义工的人很多时候都会说，哇，帮到人很开心，我们侍奉不是为了自己很开心。所以我们的主真实是很重要，我们才会愿意为这个真实的主来去劳苦。我想我们打工的都是，我们都不想我们的老板经常说大话。罪是很真实的，只有福音、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 这位主呢，除了是圣洁是真实之外，他都是拿着大卫的约誓的，即是说他就是旧约当中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他是世人的救主，他都是掌权的。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他可以吩咐我们去为他的名作见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我们要信服他，让他掌管一切，掌管我们的生命。主亦都是有能力的，他可以开门和闩门，他开了的门没人能够闩，他闩了的门没人能够开。门是代表出路，譬如我们说求助无门，就是没有出路了。这个敞开的门是主给你机会去侍奉他，你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呢？不要等到门闩了，你想侍奉都没有机会，可能到时你体力不支，可能你到时精神不够，或者你想传福音的对象已经不在世界上。主亦都是全知的，他知道一切。经文都讲到说，我知道你的劳苦、我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知道你的行为。主是知道的，他知道我们的劳苦，忠心尽力。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那里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是徒然，主知道一切。第八节那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主知道你有多少料的。在腓拉铁非，基督徒只是少数，对整个城市的影响不大，但是他们仍然持守主道，主是知道的。他也知道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动机，包括我们侍奉的动机。我在一篇文章里面看过一个的神学院教授的见证，他在香港读完大学之后就去了美国著名的富勒神学院那里读神学，是全世界最大的神学院来的。他读书的时候就跟他的同学分享到，说他将来读完书我就要回香港去服侍基层的工人。咁当时佢嘅同学都话佢，你真係好啦，好有心啊，好谦卑，你读咁多书，受咗咁多教育，你愿意呢去服侍嗰啲即係俾人遗忘嘅基层嘅工人。咁佢都觉得自己係咁样嘅一个人。但係佢嘅老师提醒佢，你小心你里头嘅骄傲。原来佢表现出嚟嗰种嘅谦卑，正正係隐藏咗佢里面骄傲嘅动机，就俾人觉得佢愿意为主舍弃咁多嘢，得到咁多嘢嘅时候，咁好嘅教育啊，咁好嘅待遇嘅时候，佢愿意放低，佢愿意咧去服侍啲基层啊，人哋咧遗忘嘅、唔记得咗嘅人。原来佢表现嘅谦卑咧，正正就系佢里边嘅骄傲。其他人未必知道，我哋嘅主会知道，知道我哋侍奉嘅动机。主亦都知道嗰啲说谎话嘅、讲大话嘅犹太人。他们弃绝了主的名，圣经说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可能在国籍上面，或者是没有，那时候都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可能在民族上面是犹太人，但是主说他们不是，他们是说谎话，因为他们没有实践到在旧约里面神和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摩西的时候颁布的十诫，他们没有遵守这些的律法，这些的条例。所以主说他们是弃绝主的名，他们没有实践到律法，所以神都弃绝了他们，神兴起了外邦人去服侍他。好，讲到这里大家温习一下先。我讲了主的命令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持守所有的。对我们发命令的主呢，是真实的，是圣洁，也都是拎着大卫的约誓，他是有能力，是全知的。这位主除了是这样之外，我也知道当我们去遵行他的命令，我们持守所有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应许。首先他说给我们有一个敞开的门。门呢，或者敞开的门呢，通常都是讲到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譬如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2章12节，哥罗西书4章3节都提到保罗说神给他有敞开的门可以传福音。还有呢， 敞开的门是给我们有更多侍奉主的机会。在马太福音13章12节那里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当你去侍奉神的时候，神给你有机会去侍奉他，神又给你更多的机会去侍奉，所以呢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有些人觉得哇，这样好像讲到神很不公平，有的就要加给他，没的连他有的都拿埋这样。那或者我用一个比喻去解释一下，就好像一个的学生去参加比赛，起初参加初赛啊，他做得很好，入围了初赛之后，那他参加复赛，复赛之后又做得很好，又入围，于是呢他就可以参加准决赛了，最后呢就可以晋身决赛。这个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当我们努力侍奉的时候，神开个敞开的门给我们更多机会去服侍他。第二个应许就是仇敌下拜。在第九节那里他讲到说，他呢要主话了，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有人就解释说，这个呢是仇敌在基督徒面前跪低落来敬拜神的意思，因为人呢是不应该向人下拜的，那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但有更重要的意思，应该是指到神要让腓拉铁非的信徒在仇敌面前得到荣耀，就是说证明这些信徒是对的，他的敌人是错的，这些是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并且要给他们知道主是几咁爱他们。就好像约伯在经过试炼之后，神责备他的三个朋友，在约伯记第42章7至8节那里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这句说话呢就是神跟约伯三个朋友讲，其中是跟提曼人以利法讲，所以呢就说你和你两个朋友啦，跟他们讲。咁呢然后呢就叫他们带7只公牛、7只公羊去约伯那里献祭。咁当然不是献祭给约伯啦，是献祭给神。咁但这个呢就给我们知道神呢是这样做啦。然后呢就说啦，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约伯受苦的时候讲了很多关于神的事，议论的事，但是呢神说约伯讲得啱，你们讲的是错。这个就是神使到仇敌在那些信徒面前下拜的意思，让他们在敌人面前得到荣誉，因为证明他们是啱的。第三个应许就是第十节那里讲到的，3章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个普天下呢就即是普天下啦，即是整个世界啦，世界性，就不是局部地区性的。那这个的第十节里面呢，其中呢一个版本呢，吕振中译本呢就是这样译的，我必保守你经过试炼的日子。那我看回前者啊，即是上面那句和合本的译本，就是说呢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呢就保守你免去试炼。那如果跟回一个神学思想对于末世的时候那个的论说呢，这个呢就属于灾前避题啦，就是说呢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在普世啊的灾难发生之前呢，我就免去你受这个试炼，免去灾难。咁但似乎吕振中译本咧就讲到话，我必保守你经过试炼的日子，即系话我哋都会经过灾难嘅，但系咧神会保守我哋咁样样。咁无论如何啦，我相信咧神系喺当中咧去保守我哋去经过啲灾难，或者系一部分嘅灾难我哋会经历都唔定。就好似喺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主俾我哋嘅应许啊，请我哋一齐嚟读出，预备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其实每一日的生活都有试炼和试探，我们的属灵品格都会受到考验，但是在每一日的试炼和试探当中，就好像一个学生每一日去经历一些小测验，当我们每一次的小测验都可以 pass， 都可以合格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大考，一个大的考验，我们也都能够容易去合格，去 pass， 去经过，是吧？这个就是主给我们应许，免去试炼。第四个应许就是可以在神的殿里面作柱子，并有名字写在那个柱子上面。第十二节那里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身名都写在上面。柱是有力量的，用来支撑建筑物的，是恒久稳妥，在地震之后剩下来的建筑物就是大的柱子。柱是建造在根基上面的，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有人都解释说，这些柱不单是支撑那么简单，可能是类似一些纪念碑之类的柱，即是说除了它是够稳阵之外，亦都是有尊贵的美丽，可能有些雕刻在上面。柱上面写了名字，好像星光大道上面那些明星的名字，不是手印的嘛，印在上面。有三个的名字，第一呢就是神的名字，就是那些忠心的信徒是属于神的，所以有神的名字在他们上面。第二呢就是神城的名字，经文里面括弧都有讲到了，这个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即是说我们在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呢，我们有公民权，因为有个名字在上面。第三呢就是基督的新名，基督的新名是什么呢？既然说是新名，那他当然没人知道。启示69章12节都说，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了，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基督的新的名字象征了他属性的完全的启示，只有他再来的时候才显露出来。而这个名字将会写在柱上面，就是要表明这些忠心的信徒和基督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们有特权去认识基督，是其他人不知道的。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第四个应许，给那些忠心的信徒、持守的信徒，第四个应许。第五的应许呢，就是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我必快来。主再来是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要持守这个盼望。快来的意思即是很快，是不会预先通知你的，忽然之间就来到，不是预期之内的。主再来是给腓拉帖腓教会的信徒很大的动力。作为信徒，我们有没有渴慕主再来呢？好，跟大家讲了主的命令、主的要求只有一个，要持守你所有的。对我们发命令的主，祂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都要圣洁，好像祂一样，我们有高的道德的标准。主是真实的，主是拿着大卫的约誓，祂也是有能力，祂是全知的，知道我们的劳苦，知道我们的力量有多少。主的应许是给我们有敞开的，当我们愿意侍奉祂的时候，祂更加给我们有侍奉的机会，受的会来下拜，免去我们的试炼，在神的殿中作柱子，并且有名字写在这个的柱子上面。这些事情很快会发生。当我看到这些之后，哇，那真的很好啦，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有主这么多的应许。那如果不遵守就怎样呢？是不是只是没有这些应许就算呢？不遵守的后果就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主 主话：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如果我们不持守的话，可能会失落了侍奉神的机会。最近在一份的刊物真正传播的刊物里面看了一个见证，是张崇德所讲的。咁张崇德是一个嘅基督徒啦，佢亦都系一个歌手。咁佢经历咗佢嘅长子夭折嘅痛苦，出咗世冇几耐咧就死咗啦。当时佢身边嘅亲友知道佢系基督徒，就质疑佢。佢话：既然神咁苦待你，点解你仍然要持守信仰咧？他分享到，当他的儿子离开那一刻，就是正正那个时候他最能够体会到神的爱是几咁长阔高深。他看回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牺牲自己的独生子，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张崇德在他失去儿子的时候，他好心体会到原来没有了个儿子是几咁痛苦一件事情。丧子的苦难不是神给的，这个是人为的错误，是一次的医疗失误。张崇德说，神就在这个错误的当中为他预备了安慰和保守。神要的是忠心，我们要把握侍奉主、见证主的机会，不要等到道门关上了。虽然我们的力量是好像很微小，甚至好像看下去没什么影响力，在世俗的洪流当中要做中流砥柱是不容易的。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统治整个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地区，那一间位处地震大、人数稀少的菲拉铁菲教会只是得一点点的力量，但是他们亦都努力地去遵守主道，没有弃绝主的命。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地域，要见证、要传扬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王，简直就是不惜事务，因为罗马的君王会以自己为神。甚至可以说，这班信徒不单止不惜事务，是政治不正确，但是他们没有让人夺去他们的冠冕。如果我们不持守的话，除了会失落侍奉神的机会，有可能神会取回你的恩赐。我曾经听过一个的见证，不过不是我真正认识的，是我的老师所说的。他说，在他教会里面有一位的信徒，他呢平时说话呢是非常之流利，可以是很清楚地表达他的思想啦。所以在一次的报道会里面，负责人呢就请这位的信徒可不可以在报道会里面去讲一下见证，讲一下神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呢？他拒绝了。如是者经过两三次之后，这位信徒慢慢呢他讲话就没那么流利，他讲话呢就窒下窒下，表达得不清楚，很多时都不能够令人明白他讲什么。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看到，因为他没有用他的恩赐去侍奉神，神将他的恩赐取回。盼望我们都能够去珍惜神给我们侍奉他的机会，去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又再温习一下主给我们的命令要求，只有一个，持守你所有的。我们要认识对我们发命令的主，他是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约誓，他是唯一的救主，他也是有能力，他是全知的。主的应许给我们有敞开的门，受的来下拜，我们会免去试炼，在神的殿里面作柱子，并且有名字写在其上，这些事都会很快发生。而不遵守命令的后果，就是我们的冠冕会失去，可能没有了侍奉神的机会。没错，要持守真道、见证基督、侍奉上帝 是要付代价的。无论在什么时代，世俗的价值观都冲击着信徒，人内心的私欲亦都是不断地诱惑着我们。我们经常都会有这样的试探，不用这么辛苦去侍奉吗？我为神侍奉得到些什么呢？我最近看过另外一个见证，在见道通讯那里的萧联生牧师师母，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呢 算是、香港是早期的宣教士，差不多三十年前他们就去到非洲加纳的地方去宣教。萧师母就分享说，当他们呢预备飞去非洲加纳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为他的女儿，当时的女儿呢就未够三岁，只是两岁多，就预备了八对鞋，可能不同尺码的鞋，等他去到可以穿，还有一些的、衣物、啊、一些的衣服。咁點知去到之後呢，就發覺呢箱行李呢，成箱呢就俾人偷咗去，係俾當地人偷咗去。咁佢當然好傷心啦。阿蕭師母話佢心裏面就諗啦，我咁愛你哋，我離開咗香港嚟到呢啲地方，想同你哋分享神嘅愛，想同你哋分享福音，你哋竟然偷咗我個女啲嘢、可能佢心諗呢仲慘過偷咗佢自己啲嘢啦。咁但係當佢好傷心嘅時候，向神祈禱，神安慰他，神说他们偷因为他们极度缺乏，他们觉得，他们以为你比他们丰富。萧师母听到神对他安慰之后，他就不再伤心，他重新得力，重新上路。有时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会有试探，我力量这么微小，就算少我一个，对教会都没什么影响。我们不要太少这份力量，其实我们真的要有足够的软弱，才能够在主里面刚强。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那里说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就算是小朋友都可以服侍主，都可以向人传福音。我记得我大女小的时候，她都跟爷爷传福音。我哋嗰陣時咧，同我老爺咧傳福音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即係你有你信你嘅嚇、我咧就要信我嘅，大家咧就唔好騷擾大家。咁已經好客氣噶啦嘛，咁樣講。咁但係咧有一次咧，佢嚟我屋企咧，咁就坐喺沙發度啦。嗰陣時我女三四歲到啦，就走埋去挨住爺爺，咁同爺爺講：爺爺啊，我想你信耶穌啊。咁咧爺爺就唔會鬧佢啦，咁啊嚇，即係咁啊咪咪嘴笑啦，只係咁啊聽下佢講啦。原来神都会使用小朋友。所以最后呢，这句说话就总结我的讲道，你要持守你所有的，让我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持守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我们遵守主的道，不要弃绝主的名。